叫我来讲，我就答应了，因为这个地方我是经常来的，几十年了吧，就这样。那这一次呢，因为是古汉语这个方面的，要我讲，然后呢有一个题目，这题目大概你们都看见了，思维定式和批判性思维，因为研究古汉语吧，人们一般比较重视的什么呢？是资料，是资料，好像有了资料就行了，但是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真正的问题啊，恐怕就是有那么几句话来说吧。有一些老先生也问过我，原来我们就是那个时候80年代办那个英语学研究班，就有很多的老先生也来听，什么原因呢？概括起来就是三个问题，他呢书读得很多，资料也掌握的不少，但是就是想不出个所以然，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他们是这个问题。来听课的有些先生年纪比我还大，我也认识他们。归纳起来呢，大概就是有那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什么，怎么读？第二个呢，就是写什么，怎么写？第三个问题，想什么，怎么想？但是这里边最最关键的问题啊，还是怎么想。如果你想不好，那就说真是，就是你也写不好，你也读不好，如果仅仅只是这样一本书一本书的读，我读了很多很多书，你可能就是多少年以后你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还有呢，有先生也跟我谈，他说人有长有短，那么就是我最好是扬长避短。我说你如果要扬长避短，那你的长可能长，你的短永远短。扬长避短，你的短要如果永远短，你就会影响你的那个长，那怎么办呢？那有的就说，就是扬长我要补短，是吧？古人还有一个办法，什么？我短什么，我就去专门做什么，结果啊，倒是能够把它的长啊给补起来了，这也是一种想法。人们的想法呢，决定你的行动，你的什么想法，也就决定了你的，就是思维形式啊，思维定式，它跟观点和方法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就说，就讲讲那个这样的东西吧。这样的东西呢，就是因为它很可能跟哲学连在一起，但是我没有资格讲哲学，我就是用什么呢？古代汉语领域里边的，你比如说音韵，文字、训诂、语法、词义，哪些例子来说明这些东西？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原来的学习，是到我读书的时候，还是什么综合的，文史节不分家，形音义不分家，后来慢慢的， 就是分了，搞语法的专门搞语法，搞音韵的专门搞音韵，搞文字的专门搞文字，搞训诂的专门搞训诂。搞训诂的虽然说要搞音韵，要搞文字，但是，也还是没怎么结合。所以在后有一段时期里，我们的古汉语的研究啊，就往那个分离的方向走，分离的方向走。在某种情况之下，看起来好像是在深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就是要开始呢，就是我们要那个谈到那么一点东西啊。你想举个例子吧，王国维不是有个二重证据法吗？其实二重证据法是就是在宋以前就有了啊。那个就是有一个有名的人叫颜之推吧，《颜氏家训》里面就讲到，他看见就是一个铁拳上面有两个字儿，两个字儿是那个什么呢？说就是这边是个耳朵，这边是个鬼，杜伟啊。然后呢，有个字就是壮，那个名多，叫伪壮。但是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里边呢，他是做的伪林，树木林那个林，是吧？那么根据这个，他就断定那个史记秦始皇本纪那个是错的。这个就是用地下材料来证地上材料。还有一个，这个是宋以前了，到了宋代这个事情就更发达了。有一个东西，你比如《同清铭文》里边有一句话叫以其眉寿，这一句话是读不通的，就是没读懂的。那个眉就是那个眉毛的眉，后来文献都是写成眉毛的眉，可经文里边根本不是写这个字的，不认识。但是根据那个文献的记载，哦，知道这叫以其眉寿。那个其是怎么写的呢？就这边一个像方子的样子的一个其由吧，下面一个简单的单，右边一个金，就这样子啊。这个字啊，这样一看呢，他知道是以其眉寿。宋代人这个东西已经知道了不少了。后来就是在地上地下在那个证明那个时候，王国维早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影响。后来是在什么时候呢？他后来讲那个就是针对离古派加上说，他才提出了这个，这样之下影响就大了。说明个什么东西呢？有一种观点，有一种方法，即使是好的，如果不在一定的情况之下，不会被人们认识到的。那么我们呢，如果认识到了我这个是对的，那我就坚持。但这里边也有个问题，你认为是对的未必就是对的，所以你把你认为是对的去坚持下去，也许啊，就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有两个词儿不是很有意思吗？叫做执着，我做过事情就很执着。与此相关的一个词儿叫顽固，是吧？那你坚持坏的不就是顽固吗？在这里的有个分界线，你怎么判断你的做的就是对的？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经常要检查我的思维定式，那么检查我的思维定式，我就要有一个所谓的批判性的思维定式来它，可是你如果用批判性的思维来对待你这个，也 可以啊用原来的思维定式来检查你的那个批判性思维。嗯，这两个是互相在这个地方搅，而且有时候你自己会陷进去了啊，这个时候你要清醒。那这是一个现象，并不是说我有了这个我就行了，不一定的。嗯，那个有时候有了思维定式你会坏事啊，会坏事。你接受了某一种思维定式，你就按照了某一种思维定式去做，结果呢做得不好啊，那么我再来反过来来做，嗯，也不一定好，但是你还做了。如果你没有思维定式，就是这样，你读了一大堆书，有一大堆材料，你根本写不出东西来，因为你没有一个什么，就是像是你提，就是说提炼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我去加以认证，啊。所以这里呢，就说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什么呢？我要想办法去发现我们研究中间存在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发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嗯，所以有的人从我们老师开始就是这样的，有个本儿干什么呢？专门记问题。嗯，你这里的问题，这个是问题，我记下来，那个问题我记下来，这个你的问题积累多了，那你就可以根据你所接触的这些问题去看书，时不时就会发现一些东西来解决。所以有先生讲了嘛，他有的东西在脑袋里盘旋了几十年，在一个不经意之间我发现了一条材料，我解决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我是用某一种思维定式去看那个问题，但是你要注意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嗯，那个就是每一个学科在发展过程里边呢，就必然会产生一些观念，形成某一些理论以指导研究，创造某些方法以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善于要发现总结运用这些东西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嗯，然后我就往下再那个讲吧。嗯，我是写了个纲，我有个毛病，有时候讲起来之后就不知道会讲到什么地方去，那我有写个这样的，我就可以把我限制住，就在这个地方啊，不然就是到那个时候就是时间就不够了，嗯，就很麻烦。嗯，一个人的思维定式啊，它产生了有社会原因，有那个就是老师的原因，就是有学术的原因，这样的。你比如说吧，社会某个社会的思潮，它可以影响你的思维定式。你比如说西汉重师承，啊，所以汉代西汉的时候啊，所谓好守穷经，它是一个经，它只就是。一个经他弄得很熟啊，到了东汉呢他不是的了，他是什么呢，就是叫通几个经。嗯，所以你看西汉的思潮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到了东汉以后呢就改变那个西汉的一些事情。嗯，还有呢到了宋代呢他是提倡离古，所以宋代呀，对于前代的东西呀，就是要老要去弄出来，就是表示怀疑，我来做我的东西，这是宋代人思潮。 清代的思潮呢是什么呢？考据啊，所以他动不动就来这个，这样就是他就改正了宋代的汉代的有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应该都应该有，都应该有，但是我们现在的东西这样。那么也有学术界的原因，你比如说那个汉代的易学不同于宋代的易学，所以你要用汉代的易学去看宋代的易学，或者用宋代的易学去看汉代的易学，你有时候就不太清楚。然后再发展到现代，从那个孙奇逢就是清初明代移民的那个易学家开始，清初易学一直到后来，是吧？这个易学就是所谓，有的人把它叫做现代易学，而再发展到现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易学来看宋代易学，看汉代易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你得明白这个作者啊，他是什么时候的，他那个易学是什么特点，啊，是汉代的，是宋代的，还是清代的？否则你就会读不太清楚，就会读不太清楚，是吧？还有的易学里边，它有比如说易理易学，有相术易学，它这个也不一样，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应该有，就是要学术弄清学术界研究的倾向和水平，知道那个时代的特点，这样呢，我们就会少走点弯路，还有有的思维定式呢，还有老师的原因。老师出于好心，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教导帮助学生，就是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还给学生。我看见过这种老师，给看见过，就是现在。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思维定式就传给了学生，学生也就不自觉的，就是不清不楚的，他就接受了个思维定式，这个应该怎么看，那个应该怎么看，还有呢，就是老师为了测试或者完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是出于好心，是吧？让学生按照自己不成熟的和不太成熟的和可能成熟的理论体系来撰写学术论文。所以你看看博士论文，他最后都有一个感谢，感谢老师怎么怎么怎么样帮助我怎么怎么样，给我提供了什么什么观点，给我提供了什么什么资料，是吧？帮助了他，他写成这个。但是他就忽略了一点，老师的这种思维定式也给了他，所以他在以后的研究里边呢，常常就是这样做，就常常做。你看他写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第三篇文章，如果是在这个方面的话，他基本上脱不出这个